研究人员发现，缺乏维生素 D 的民众感染新冠概率升高，科学家是否找到了抗疫的突破口？另外，防疫期间如何聪明选购食材，做出美味健康又能增强抵抗力的饭菜？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英国的科学家对欧洲20个国家民众血液中的平均维生素 D 的浓度跟各国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血液中维生素 D 低于平均值的民众感染率特别的高，比如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缺乏维生素 D 和新冠感染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科学家是不是找到了对抗新冠的突破口？今天我们要请维吉尼亚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金春飞为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好，金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英国由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信托基金和东安吉利大学他们进行了一个联合的研究，发现在这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老人血液当中啊，维他命 D 的含量都是严重的缺乏。那现在医生能不能够确定说缺乏维他命和新冠感染率有绝对的联系？那如果不是这样，有多大的联系？
这个研究报告呢，我之前也看到了。我觉得这里需要给大众解释一下的，就是它这里的一个相关性的问题。那我们常常听说的这个相关性呢，很多时候被很多人就是误解为是因果关系，其实是不是的。那目前呢，的确是维生素 D 的这个水平呢，有研究，大量的病例的研究，发现它是跟新冠感染的这个发生率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说，就维生素 D 是它的多少决定了是否会得新冠。那要怎样才能证实它是否有因果关系呢？现在从科学上常规的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个随机对照的双盲试验，有一个对照组。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得出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否是一种因果的联系。
那现在大家以前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对这个能够预防骨质疏松的，可是对免疫系统它有多大的作用，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啊。世界卫生组织呢指出，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补充维生素 D 对呼吸道感染有防护的作用。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呢，我也看到一些啊，就比如说前些年它有一些随机双盲的对照实验，当然了，这个不是针对于新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那个时候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那这个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呢，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病毒的因素在里面，可以是冠状病毒，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流感病毒。那这经过一篇荟萃分析呢，就总结了20几篇这个随机双盲对照实验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维生素 D 的确对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常常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值叫 NNT 这个值，也就是说你需要治疗多少个人啊，才能够预防一个事件的发生？那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对于维生素 D， 它的 NNT 的值呢是在30左右，也就是说，治疗给30个人用维生素 D， 可以预防一个人免受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乍一听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要给30个病人用才能够预防一个事件的发生，好像不是那么有效。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大家会有一个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这个阿司匹林用于预防心血管事件，这个是大家都非常肯定的效果大家都觉得还是 OK 的，都没有问题的。那它的 NNT 值是多少呢？它其实也是在30左右。也就是说，你要30个人服用这个阿司匹林呢，才可以预防一个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那我们还有熟悉的一种叫他汀类的药物，那这个药物的话，它的 NNT 值呢是在100左右。也就是说，要100个人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才可以预防一个心梗的发生的这个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维生素 D 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方面呢，效果还是比较肯定的。那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个数据呢，就是在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一群人里面， 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如果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呢是在20纳克每微升以下的，服用这个呢 NNT 的值呢可以等于4，也就是说4个人服用就可以预防一个人得上呼吸道感染。
嗯，那这个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会导致致命性的机体缺氧，那导致全身的一些重要器官的衰竭。他们还发现这个维生素 D 啊有抗炎的作用，可以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在这个进一步研究是不是维生素 D 可以有杀灭新冠病毒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您认为这个科学家现在对维生素 D 能够抗击新冠病毒有多大的这个证据和把握？
首先呢，我需要跟大家同步的是，就是目前没有一个特效药可以治疗新冠病毒，所以说呢，维生素 D 即使它有一点点的疗效，其实我们也对它需要做一个肯定。那在至于要多少量的维生素 D 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呢，我们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呢，这里我希望给大家传授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理念呢，就是说维生素 D 的水平用于预防骨折，和维生素 D 的水平用于增强免疫力，他们的这个目标值是有不同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去每年的跟着家庭医生查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然后呢做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取量，那我们普通人为了维持这个健康，骨骼的健康和免疫力，要摄取多少维他命 D？ 怎么样来摄取？
对，这里的话呢，首先需要知道一个基础值，就是说你到底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呢，还是足量的？这里大家简单的记法呢，就是分成三个等次。如果是按照美国的这个剂量单位的话，20以上呢就算是足量的，20到12呢就属于insufficiency， 就是不足量的，那小于12呢就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不同的阶段的这个补充的量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尽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医生，跟家庭医生讨论之后呢，决定一个如何补充的一个方案。那目标值呢，目前大部分的专家呢都普遍认为维持在20到40是比较合理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的剂量单位和美国的剂量单位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呢用的是一个纳克每毫升，在中国呢是毫摩尔每升。所以说在剂量单位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进行一个数字的比较呢，就很容易会引起一个就是误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根据英国的这个研究，它的平均值是56 mmol， 这个是相当于中国的哪一个值？
如果是56的话，它是相当于有点接近于轻度的缺乏的状态。但其实我觉得在我周边哈，我也在门诊接触很多病人在跟他们测下来之后，我觉得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个情况还是蛮普遍的。那再加上现在大家都 stay at home， 然后呢又没有什么运动，没有什么暴露到太阳底下，如果你没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D 的补充，就是很可能你的维生素 D 的量呢会在一个低值的水平。
那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维生素 D 的补充有两种，一种是日照，另外一种是食物补充。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来这个要每天要多长时间的日照，怎么样才能安全的日照？
就至于这个日照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我觉得都没有统一的这个说法，因为你日照的时候你到底是穿的是长袖还是短袖，长裤还是短裤，然后你暴露的时候你有戴帽子还是没有戴帽子，这个我觉得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至于补充量方面的话，如果你的这个量是一个刚好是在临界值的，一般来说每天补个1000个国际单位都是合理的。
那你在晒太阳的时候，日光浴的时候，涂防晒霜和不涂防晒霜有没有区别？对这个接受阳光方面，
这个是一定有区别的，因为它是要有一定的紫外线的作用才能够 产生这个维生素 D。
那在食物方面，哪些食物是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D，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至于维生素 D 的补充，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有啊，大家也很容易获得，比如说像牛奶啊、鸡蛋啊、这些大家都平常应该接触比较多。我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呢，看大家可能会经常容易混淆，就是维生素 D 呢，它有 D2 和 D3 这么两种。那 D2 呢，主要是来源于植物的，那 D3 呢是来源于动物的。那 D2 呢来源于植物，所以它的成本呢相对比较低一些。D3 呢来源于动物，它的成本高一些。那在体内它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转换成真正的一种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呢，是这个维生素 D3， 它是效果比较好一些。
嗯，那是不是你补充维他命 D 越多越好呢？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是的，因为维生素 D 呢是一种油脂性的一种维生素了，然后也出现过维生素 D 中毒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无限量的补充，它的值如果是超过了，就美国的剂量单位的100以上的话，它是有一定的就中毒的这种风险的。那你怎么样才能好的维持这么一个维生素 D 的水平呢？我们一般建议你可能每三周可以去抽血化验，检查一下这个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
那您建议就是说是要每天陆续的补充，平衡就是持续的补充，而不是一次性的大量补充，这样可能更有效一些。
它这个补充也是跟我之前讲的，它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个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你的维生素 D 水平是低于12的，也就是说属于严重缺乏的这一种的话，我们可能给你一个短期的2个月的时间，把你的这个剂量突然的加上去，然后呢等到得到一个合适的值之后呢，再给一个维持的量。但是如果你的维生素 D 水平呢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的，那你可以一个维持的量就可以了。
那是什么导致这个维生素 D 缺乏？我们想象当中就是意大利他们吃的食物都是披萨或者是这个意大利面条，通常加很多的奶酪，为什么会缺乏维他命 D？
它缺乏维他命 D 的原因其实是蛮多的。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缺乏日照，现在大家都 working at home， stay at home，然后呢这方面就少了，运动也少了，另外呢像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他的消化吸收功能是不好的，或者是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就是肾脏的功能是不好的，这些都会影响机体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尤其是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他的维生素 D 即使你吸收了，它也很难转换成一种有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您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在居家很比较少外出，接受的阳光日照时间短了，这个缺乏维他命 D 是不是在短时间里面就可以造成这样的危害，还是说要长期积累才能缺乏维他命 D 呢？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那现在研究人员把很多的因素给跟这个新冠联合起来，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维他命 D 缺乏，也有的说跟甚至跟肥胖也有关系，那跟这个地区啊、年龄啊，甚至种族啊都有关系。那科学家怎么样来证实哪个因素真的是有必然的联系？要经过多少研究才能确定？
这个科学研究方面一般是有两个阶段，一个呢，大家会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观察，就是说看看你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人和维生素 D 这个正常的人，他在某些机体方面的功能，或者像你说的肥胖，在这些方面是否有差别。那如果是有差别的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就建立了一种相关性，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那它至于是直接关系、间接关系，还是一种假的关系，需要第二步我们做一个就是随机对照的这个前瞻性的一个研究，来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因果关系。如果建立了这么一个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比较 comfortable 的去，比如说去服用这个supplement 来帮助自己的机体更加健康这样子。
好，非常感谢金冲飞医生给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要请我在美国之音的同事，曾经主持过美食节目的赵婉成来跟我们分享在防疫期间的饮食攻略。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已经趋向平稳，民众的生活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不过卫生官员告诫大家，尽量不要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每次去超市尽可能的多买一些便于储存的食物，这样减少外出的次数。那忙碌的上班族怎么样能够吃得健康美味，又能增强抵抗力呢？今天我要请我在美国之音的同事，曾经主持过美食节目的赵婉成来分享他的经验。婉成，非常高兴跟你隔空相见了。
真的很高兴，我们平常在家里上班都见不到人哈，好高兴啊，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你还有跟我们的观众大家一起在空中见面呢。
嗯，很久不见了。那婉成，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大家的生活都在居家令之下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作为原来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你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吃的问题呢？比如说你是怎么样去购物啊？要注意些什么？
对，吃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因为餐馆不能开嘛，你也不能天天去买餐馆的外卖，所以呢就必须要做一些盘算。那我呢，经过盘算以后，我是把自己的这个采买啊，每十天我才去一次，所以十天去一次的话就有计划，你怎么样在去一次的时候能够买全，而且呢能够把食物拉长到可以十天内用，而且还是新鲜的，所以呢需要经过一番计划。不过我想先讲一下，叶凡，你晓得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疫情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出门以前要非常的小心，我是做了特别的防备工作哦。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去出门前去购物，你都做些哪些安全工作？
对对，我呢，特别注意的，因为戴口罩是必须的 ，OK。所以呢，我是戴两层口罩，第一个是 N95， 然后呢，再戴一个普通的口罩，中间再隔一层那个纸巾，那个 tissue paper 啊。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我到了超市的时候，我会戴一个塑料手套，我进去就先戴了。然后呢，买完以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我把鞋子脱在门外，我是不穿进来的。然后进到家里面后，立刻洗手，彻底的洗手。洗完以后呢，把我穿的外套放到门外去吹吹风、晒晒太阳。然后呢，我才把我去采买回来的食物从车上搬进家里。 那彻底的做到，就是说我保护自己，同时呢也保护别人，因为这是我们
的。那你在购物的期间，因为你是十天才买一次，你怎么样做到聪明的购物？哪些食品是比如说可以不必买来立刻吃的，然后又要做到这个营养均衡，又要美味，你有哪些战略呢？
讲到战略哈，真的要动脑筋呢。首先呢，我还是会买一些新鲜的蔬菜，但这些蔬菜呢，你必须要几天内赶快把它吃完。有些这个 supermarket， 有些超市，他们把蔬菜为了漂亮新鲜，打很多水，那你把那个水分的东西放到冰箱去，很快就会烂掉了。所以回来的话，我会稍微把它自然风干一下。否则的话呢，我干脆就不去那家买，我去买去的那一家，我知道是没有喷水的，这样回来我省很多事情。所以呢，新鲜的蔬菜先把它解决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持久放的，而且是非常的好用。比方说，这个
青菜，对，
马铃薯、土豆，这都可以放的。还有呢，洋葱，我喜欢不同颜色的洋葱，做起来菜比较好看。当然了，红萝卜 ，OK， 这都可以摆很久的，或者是你要买大萝卜也都可以。还有呢，比方说像这个白菜 ，OK， 圆的、长的都行，因为摆冰箱可以放蛮久的。同时呢，我也很幸运，因为我家有两个冰箱，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那个冷冻柜，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买来的菜我有地方放的。当然呢，有一些蔬菜我会特别把它多包几层啊，让它不会在冰箱冷冻的时候冷藏的时候坏掉，或者是冻到了哈。那这样的情况就可以变化很多东西。
聪明选购食材，选择油量少、热量较低的食品，比如白肉、鱼虾等海鲜类。选择易储存的蔬果，如芹菜、土豆、洋葱、胡萝卜、苹果和豆类。
当然，还有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所谓的 pantry， 就是你的那个储存柜，食物的储存柜。这里头需要东西啊，就很多了。所以你怎么样在这储存柜里面的东西拿来活用哈、啊，就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家里一定有这个叫做霉豆吧，Cassava beans 啊，然后呢？还有各式各样的豆子，这个是大红豆，还有小红豆，还有黑豆。那么当你所有的新鲜菜都吃完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能够变化出好的蔬菜来，而且是让你感觉是新鲜的。怎么办呢？我就把刚刚讲的红萝卜、洋葱什么东西，柠檬，这我家常有的，通通放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做成了一个墨西哥豆子沙拉。用那个
香味都有了。
对，用柠檬汁或是这个莱姆哈、挤成的汁，然后来做，加点油跟盐跟胡椒也就够了，就非常的新鲜，而且非常的健康。当然了，一个家庭里面需要很多东西哈。我的这个食品柜里面，我一定有一些便利的东西。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红酱 ，OK， 我家会有好几罐，还有白酱。然后呢？我还有一定有这个干面条，意大利的这个 spaghetti 的面条，所以当我真的是新鲜东西都没有的时候，那我就想办法来变了，这个很快就会变出来一道。还有呢，冰箱有冷冻食物，我的冷冻食物也有的哈，我先拿给你看。
好。
比方说这个冷冻的四季豆 ，OK。非常便捷，方便拿出来使用。这个呢是冷冻的花菜啊，还有白花菜、绿花菜啊等等之类的啊，放在这边。那么这是一个办法，你的蔬菜部分就有了。可是肉的部分呢，当然你可以去买很多的冷冻的肉，或者买鸡肉啊、猪肉什么牛肉，你愿意的放到freezer 的冷冻柜去，然后解冻好来做。那有的时候呢，实在也没那么多时间，或者是买不到。像现在因为美国这个鸡的这个处理厂哈有些问题，所以呢现在鸡肉是缺货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变化了。我呢很幸运呢，像我到了这个大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我买个烤鸡 ，OK， 这是个烤鸡，是外面做好的，我就干脆一次买两只吧。OK， 买完两只以后呢，那你要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叫人家
吃不完两只怎么办？
家人会厌倦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变化了。怎么变化呢？我就把这个鸡拿来一鸡多吃，所以呢，我有一个名称给我这个烤鸡叫做“鸡的传奇”。鸡的传奇就是一鸡可以吃好多好多种方式啊，一鸡多吃。所以呢，一个办法我就把这个鸡先拿出来，大家可以先吃啊。比方大家很多人喜欢吃鸡腿啊，或者什么鸡胸，那剩下这些零碎的肉怎么办呢 ？OK， 那我们来变化。所以呢，我呢就把这个 零碎的肉，我可以做成沙拉，然后呢，我还可以把它做成，现在这道热乎乎的。
你给我看一下，这叫什么菜？完成。
这个就是我用鸡肉做出来的一道焗烤。
那婉成你告诉我们这个焗烤里面包括除了鸡肉以外还有哪些蔬菜？
就是我刚刚讲的法宝。当我没有新鲜青菜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冷冻的蔬菜拿起来过水煮一下，然后呢加上一罐这个浓缩的鸡的那个 cream of chicken or mushroom soup 哈，那个罐头的东西，所以呢加在里头，这样呢加点牛奶去烤一烤，就出来一道菜了。这里头有肉也有蔬菜，应该是蛮营养的，而且挺好吃的。
均衡搭配，采用烤、蒸、凉拌等方法，用肉类搭配多种蔬菜，做出多种美味菜肴。
那现在在家，然后又饭店有几乎都是关门了，那很多人就买了很多素食，比如说泡面啊之类的。那这常吃泡面吃这些素食肯定是不健康的。那婉成，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做又可以省时又可以美味？
泡面就在我家是没有的，所以呢，我刚刚讲到，就是说省时的话，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现成弄出来的。比方说，我做一次一道菜，比方说我真的是需要去做个什么红烧之类的，我就一次做一大锅，然后呢把它冷冻一半起来，它可以摆蛮久，或者是呢继续做一些变化。那当这个菜啊，叶凡，我还要这边提一下，就当这个菜我在我家新鲜菜都没有，我又真的是不愿意去上那个超市去买菜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到我院子去找，我家有个后院子，种了一些菜。像现在呢，一直在冒韭菜出来，我怎么办呢？我非得要对付它不可。所以呢，我就只好把韭菜切下来。于是呢，我这不太会做面食的人，现在呢，居然也会做了韭菜盒子，居然也会做了锅贴跟水饺，通通都是以韭菜为主啊，所以做了很多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菜也长出来了，比方像新鲜的菠菜，这都是非常有机的，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用化肥嘛，所以呢拿起来叶子洗干净就放在沙拉里头，生菜沙拉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各种方法都可以变出来好吃的食物。那美国食物烧烤的话为主，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潜在可能性啊，来做出不同的花样，那有健康的食品。
建议多吃原态食物，比如糙米、南瓜、绿叶蔬菜，多吃黄豆、豆腐等豆制品，用海鲜类取代肉类来摄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减少饱和脂肪。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烹调时多用清蒸、水煮和凉拌等方法，减少油炸、油煎和多糖多盐的食物。
在美国的厨房啊，真的是最好是不要油炸的，因为你一油炸的话，油烟满屋子都是啊，过很久才散，清洗厨房也很麻烦。所以呢我通常不太油炸的，如果碰到蔬菜要炒的话是比较好吃的话，那你就很快炒一下好了。可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把它变成水煮，就像你讲的，比方说像这个芥蓝菜啊，这种比较硬的东西哈，煮一煮，然后呢自己做一点 sauce， 放点什么调味料什么就撒上去，也就非常的好吃了。总而言之，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去采买比较困难，又不希望常常出去跟大众接触，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还得要自己要告诉自己不要那么挑剔， OK， 能够在有限的材料里面吃到你营养很健康，而且最珍贵的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全部的人全家人在一起，多么宝贵的时光啊，是不是？
是的，很多人在家都磨练出了很好的厨艺了。好，非常感谢婉成给我们介绍你的这些小法宝。
谢谢叶凡，谢谢大家。
谢谢婉成，
祝大家健康。
好，非常感谢婉成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也感谢你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研究人员发现，缺乏维生素 D 的民众感染新冠概率升高，科学家是否找到了抗疫的突破口？另外，防疫期间如何聪明选购食材，做出美味健康又能增强抵抗力的饭菜？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英国的科学家对欧洲20个国家民众血液中的平均维生素 D 的浓度跟各国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血液中维生素 D 低于平均值的民众感染率特别的高，比如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缺乏维生素 D 和新冠感染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科学家是不是找到了对抗新冠的突破口？今天我们要请维吉尼亚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金冲飞为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好，金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那英国由伊丽莎白女王医院的信托基金和东安吉利大学他们进行了一个联合的研究，发现在这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老人血液当中啊，维他命 D 的含量都是严重的缺乏。那现在医生能不能够确定说缺乏维他命和新冠感染率有绝对的联系？那如果不是这样，有多大的联系？
这个研究报告呢，我之前也看到了。我觉得这里需要给大众解释一下的，就是它这里的一个相关性的问题。那我们常常听说的这个相关性呢，很多时候被很多人就是误解为是因果关系，其实是不是的。那目前呢，的确是维生素 D 的这个水平呢，有研究大量的病例的研究，发现它是跟新冠感染的这个发生率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说啊，就维生素 D 是它的多少决定了是否会得新冠。那要怎样才能证实它是否有因果关系呢？现在从科学上常规的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个随机对照的双盲试验，有一个对照组。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得出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否是一种因果的联系。
嗯，那现在大家以前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 对这个能够预防骨质疏松的，可是对免疫系统它有多大的作用，大家都不是很熟悉。世界卫生组织呢指出，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补充维生素 D 对呼吸道感染有防护的作用。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呢，我也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前些年它有一些随机双盲的对照实验，当然了，这个不是针对于新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冠。那个时候主要呢是针对一个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那这个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呢，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病毒的因素在里面，可以是冠状病毒，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流感病毒。那这经过一篇荟萃分析呢，就总结了20几篇这个随机双盲对照实验之后呢，大家发现这个维生素 D 的确对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常常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值叫 NNT 这个值，也就是说你需要治疗多少个人才能够预防一个事件的发生。那对于这个情况的话，对于维生素 D 它的 NNT 的值呢是在30左右，也就是说治疗给30个人用维生素 D 可以预防一个人免受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乍一听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要给30个病人用才能够预防一个事件的发生，好像不是那么有效。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大家会有一个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这个阿司匹林用于预防心血管事件，这个是大家都非常肯定的效果大家都觉得还是 OK 的，都没有问题的。那它的 NNT 值是多少呢？它其实也是在30左右。也就是说你要30个人服用这个阿司匹林呢才可以预防一个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那我们还有熟悉的一种叫他汀类的药物，那这个药物的话它的 NNT 值呢是在100左右，也就是说要100个人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才可以预防一个心梗的发生的这个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维生素 D 在预防上呼吸道感染方面呢效果还是比较肯定的。那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个数据呢，就是在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一群人里面， 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如果你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呢是在20纳克每微升以下的，服用这个呢 NNT 的值呢可以等于4，也就是说四个人服用就可以预防一个人得上呼吸道感染。
嗯，那这个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会导致致命性的机体缺氧，那导致全身的一些重要器官的衰竭。他们还发现这个维生素 D 啊有抗炎的作用，可以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在这个进一步研究是不是维生素 D 可以有杀灭新冠病毒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您认为这个科学家现在对维生素 D 能够抗击新冠病毒有多大的这个证据和把握？
首先呢，我需要跟大家同步的是，就是目前没有一个特效药可以治疗新冠病毒，所以说呢，维生素 D 即使它有一点点的疗效，其实我们也对它需要做一个肯定。那在至于要多少量的维生素 D 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呢，我们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呢，这里我希望给大家传授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理念呢，就是说维生素 D 的水平用于预防骨折，和维生素 D 的水平用于增强免疫力他们的这个目标值是有不同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比如说去每年的跟着家庭医生查一查维生素 D 的水平，然后呢做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那你刚才说到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摄取量，那我们普通人为了维持这个健康，骨骼的健康和免疫力，要摄取多少维他命 D， 怎么样来摄取？
对，这里的话呢，需要一个，首先需要知道一个基础值，就是说你到底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呢，还是足量的？这里大家简单的记法呢，就是分成三个等次。如果是按照美国的这个剂量单位的话，20以上呢就算是足量的，20到12呢就属于insufficiency， 就是不足量的。那小于12呢，就是属于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么一种情况了。那不同的阶段的这个补充的量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尽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医生，跟家庭医生讨论之后呢，决定一个如何补充的一个方案。那目标值呢，目前大部分的专家呢，都普遍认为，维持在20到40是比较合理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的剂量单位和美国的剂量单位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呢用的是一个纳克每毫升，在中国呢是毫摩尔每升。所以说在剂量单位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进行一个数字的比较呢，就很容易会引起一个就是误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根据英国的这个研究，它的平均值是56 mmol， 这个是相当于中国的哪一个值？
如果是56的话，它是相当于有点接近于轻度的缺乏的状态。但其实我觉得在我周边哈，我也在门诊接触很多病人但跟他们测下来之后，我觉得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个情况还是蛮普遍的。那再加上现在大家都 stay at home， 然后呢又没有什么运动，没有什么暴露到太阳底下，如果你没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D 的补充，就是很可能你的维生素 D 的量呢会在一个低值的水平。
那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维生素 D 的补充有两种，一种是日照，另外一种是食物补充。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来这个要每天要多长时间的日照，怎么样才能安全的日照？
就至于这个日照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我觉得都没有统一的这个说法。因为你日照的时候，你到底是穿的是长袖还是短袖，长裤还是短裤，然后你暴露的时候你有戴帽子还是没有戴帽子，这个我觉得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至于补充量方面的话，如果你的这个量是一个刚好是在临界值的，一般来说每天补个1000个国际单位都是合理的。
那你在晒太阳的时候，日光浴的时候，涂防晒霜和不涂防晒霜有没有区别？对这个接受阳光方面，
这个是一定有区别的，因为它是要有一定的紫外线的作用才能够 产生这个维生素 D。
那在食物方面，哪些食物是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D，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至于维生素 D 的补充，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有啊，大家也很容易获得，比如说像牛奶啊、鸡蛋啊、这些大家都平常应该接触比较多。我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呢，看看大家可能会经常容易混淆，就是维生素 D 呢，它有 D2 和 D3 这么两种。那 D2 呢，主要是来源于植物的，那 D3 呢是来源于动物的。那 D2 呢来源于植物，所以它的成本呢相对比较低一些。D3 呢来源于动物，它的成本高一些。那在体内它的一个效果呢，就是转换成真正的一种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呢，是这个维生素 D3， 它是效果比较好一些。
嗯，那是不是你补充维他命 D 越多越好呢？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是的，因为维生素 D 呢是一种油脂性的一种维生素了，然后也出现过维生素 D 中毒的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无限量的补充，它的值如果是超过了就美国的剂量单位的100以上的话，它是有一定的就中毒的这种风险的。那你怎么样才能好的维持这么个维生素 D 的水平呢？我们一般建议你可能每三周可以去抽血化验，检查一下这个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
那您建议就是说是要每天陆续的补充，平衡就是持续的补充，而不是一次性的大量补充，这样可能更有效一些。
它这个补充也是跟我之前讲的，它是基于你自己的一个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你的维生素 D 水平是低于12的，也就是说属于严重缺乏的这一种的话，我们可能给你一个短期的两个月的时间，把你的这个剂量突然的加上去，然后呢等到得到一个合适的值之后呢，再给一个维持的量。但是如果你的维生素 D 水平呢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范围的，那你可以一个维持的量就可以了。
那是什么导致这个维生素 D 缺乏？我们想象当中就是意大利他们吃的食物都是披萨或者是这个意大利面条，通常加很多的奶酪，为什么会缺乏维他命 D？
它缺乏维他命 D 的原因其实是蛮多的。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缺乏日照，现在大家都 working at home， stay at home，然后呢这方面就少了，运动也少了。另外呢，像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他的消化吸收功能是不好的，或者是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就是肾脏的功能是不好的，这些都会影响机体的维生素 D 的水平。尤其是就是肾脏功能不好的，它的维生素 D 即使你吸收了，它也很难转换成一种有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您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在居家，很比较少外出，接受的阳光日照时间短了，这个缺乏维他命 D 是不是在短时间里面就可以造成这样的危害，还是说要长期积累才能缺乏维他命 D 呢？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那现在研究人员把很多的因素给跟这个新冠联合起来，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维他命 D 缺乏，也有的说跟甚至跟肥胖也有关系，那跟这个地区啊、年龄啊，甚至种族啊都有关系。那科学家怎么样来证实哪个因素真的是有必然的联系？要经过多少研究才能确定？
这个科学研究方面一般是有两个阶段，一个呢，大家会通过一个大样本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观察，就是说看看你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人和维生素 D 这个正常的人，他在某些机体方面的功能，或者像你说的肥胖，在这些方面是否有差别。那如果是有差别的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就建立了一种相关性，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那它至于是直接关系、间接关系，还是一种假的关系，需要第二步我们做一个就是随机对照的这个前瞻性的一个研究，来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因果关系。如果建立了这么一个因果关系之后呢，我们就比较 comfortable 的去，比如说去服用这个supplement 来帮助自己的机体更加健康这样子。
好，非常感谢金春飞医生给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邀请我在美国之音的同事，曾经主持过美食节目的赵婉成来跟我们分享在防疫期间的饮食攻略。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已经趋向平稳，民众的生活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不过卫生官员告诫大家，尽量不要到人多拥挤的地方去，每次去超市尽可能的多买一些便于储存的食物，这样减少外出的次数。那忙碌的上班族怎么样能够吃得健康美味，又能增强抵抗力呢？今天我邀请我在美国之音的同事，曾经主持过美食节目的赵婉成来分享他的经验。婉成，非常高兴跟你隔空相见了。
真的很高兴，我们平常在家里上班都见不到人哈，好高兴啊，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你还有跟我们的观众大家一起在空中见面呢。
嗯，很久不见了。那婉成，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大家的生活都在居家令之下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作为原来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你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吃的问题呢？比如说你是怎么样去购物啊？要注意些什么？
对，吃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因为餐馆不能开嘛，你也不能天天去买餐馆的外卖，所以呢就必须要做一些盘算。那我呢经过盘算以后，我是把自己的这个采买啊，每十天我才去一次，所以十天去一次的话就有计划，你怎么样在去一次的时候能够买全，而且呢能够把食物拉长到可以十天内用，而且还是新鲜的，所以呢需要经过一番计划。不过我想先讲一下，叶凡，你晓得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疫情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出门以前要非常的小心，我是做了特别的防备工作哦。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去出门前去购物，你都做些哪些安全工作？
对对，我呢，特别注意的，因为戴口罩是必须的 ，OK， 所以呢，我是戴两层口罩，第一个是 N95， 然后呢，再戴一个普通的口罩，中间再隔一层那个纸巾，那个 tissue paper 啊，然后呢，出门的时候，我到了超市的时候，我会戴一个塑料手套，我进去就先戴了，然后呢，买完以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情，我把鞋子脱在门外，我是不穿进来的。然后进到家里面后，立刻洗手，彻底的洗手。洗完以后呢，把我穿的外套放到门外去吹吹风、晒晒太阳。然后呢，我才把我去采买回来的食物从车上搬进家里。
嗯，
话才能彻底的做到，就是说我保护自己，同时呢也保护别人，因为这是我们
的。那你在购物的期间，因为你是十天才买一次，你怎么样做到聪明的购物？哪些食品是比如说可以不必买来立刻吃的，然后又要做到这个营养均衡，又要美味，你有哪些战略呢？
讲到战略哈，真的要动脑筋呢。首先呢，我还是会买一些新鲜的蔬菜，但这些蔬菜呢，你必须要几天内赶快把它吃完。有些这个 supermarket， 有些超市，他们把蔬菜为了漂亮新鲜打很多水，那你把那个水分的东西放到冰箱去，很快就会烂掉了。所以回来的话，我会稍微把它自然风干一下。否则的话呢，我干脆就不去那家买，我去买去的那一家，我知道是没有喷水的，这样回来我省很多事情。所以呢，新鲜的蔬菜先把它解决了。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吃久放的，而且是非常的好用。比方说，这个
芹菜，对，
马铃薯、土豆，这都可以放的。还有呢，洋葱，我喜欢不同颜色洋葱，做起来菜比较好看。当然了，红萝卜 ，OK， 这都可以摆很久的，或者是你要买大萝卜也都可以。还有呢，比方说像这个白菜 ，OK， 圆的、长的都行，因为摆冰箱可以放蛮久的。同时呢，我也很幸运，因为我家有两个冰箱，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那个冷冻柜，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买来的菜我有地方放的。当然呢，有一些蔬菜我会特别把它多包几层啊，让它不会在冰箱冷冻的时候冷藏的时候坏掉，或者是冻到了哈。那这样的情况就可以变化很多东西。
聪明选购食材，选择油量少、热量较低的食品，比如白肉、鱼虾等海鲜类。选择易储存的蔬果，如芹菜、土豆、洋葱、胡萝卜、苹果和豆类。
当然，还有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所谓的 pantry， 就是你的那个储存柜，食物的储存柜。这里头需要东西啊就很多了，所以你怎么样在这储存柜里面的东西拿来活用哈、就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家里一定有这个叫做霉豆吧，Cassando beans 啊，然后呢？还有各式各样的豆子，这个是大红豆，还有小红豆，还有黑豆。那么当你所有的新鲜菜都吃完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能够变化出好的蔬菜来，而且是让你感觉是新鲜的。怎么办呢？我就把刚刚讲的红萝卜、洋葱什么东西，柠檬，这我家常有的，通通放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做成了一个墨西哥豆子沙拉。用那个
香味都有了。
对，用柠檬汁或是这个莱姆哈、挤成的汁，然后来做，加点油跟盐跟胡椒也就够了，就非常的新鲜，而且非常的健康。当然，一个家庭里面需要很多东西哈。我的这个食品柜里面，我一定有一些便利的东西。这个是意大利的这个红酱 ，OK， 我家会有好几罐，还有白酱。然后呢？我还有一定有这个干面条，意大利的这个 spaghetti 的面条，所以当我真的是新鲜东西都没有的时候，那我就想办法来变了，这个很快就会变出来一道。还有呢，冰箱有冷冻食物，我的冷冻食物也有的哈，我先拿给你看。
好，
比方说这个冷冻的四季豆 ，OK。非常便捷方便拿出来使用。这个呢是冷冻的花菜啊，还有白花菜、绿花菜啊等等之类的哈，放在这边。那么这是一个办法，你的蔬菜部分就有了。可是肉的部分呢，当然你可以去买很多的冷冻的肉，或者买鸡肉啊、猪肉什么牛肉，你愿意放到freezer 对冷冻柜去，然后解冻好来做。那有的时候呢，实在也没那么多时间，或者是买不到。像现在因为美国这个鸡的这个处理厂哈、有些问题，所以呢现在鸡肉是缺货的。那你怎么办呢？就要变化了。我呢很幸运呢，像我到了这个大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我买个烤鸡 ，OK， 这是个烤鸡，是外面做好的，我就干脆一次买两只吧。OK， 买完两只以后呢，那你要怎么办？你不能天天叫人家
吃不完两只怎么办？
家人会厌倦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变化了。怎么变化呢？我就把这个鸡拿来一鸡多吃，所以呢我有一个名称给我这个烤鸡叫做鸡的传奇。鸡的传奇就是一鸡可以吃好多好多种方式啊，一鸡多吃。所以呢一个办法，我就把这个鸡先拿出来，大家可以先吃啊。比方大家很多人喜欢吃鸡腿啊，或者什么鸡胸，那剩下这些零碎的肉怎么办呢？ OK， 那我们来变化。所以呢我呢就把这个 零碎的肉，我可以做成沙拉，然后呢，我还可以把它做成，现在这道热乎乎的。
你给我看一下，这叫什么菜？完成。
这个就是我用鸡肉做出来的一道焗烤。
那婉成，你告诉我们这个焗烤里面包括除了鸡肉以外还有哪些蔬菜？
就是我刚刚讲的法宝。当我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些冷冻的蔬菜拿起来，过水煮一下，然后呢加上一罐这个浓缩的鸡的那个 cream of chicken or mushroom soup 哈，那个罐头的东西，所以呢加在里头，这样呢加点牛奶。去烤一烤就出来一道菜了，这里头有肉也有蔬菜，应该是蛮营养的，而且挺好吃的。
均衡搭配，采用烤、蒸、凉拌等方法，用肉类搭配多种蔬菜，做出多种美味菜肴。
那现在在家，然后又饭店有几乎都是关门了，那很多人就买了很多速食，比如说泡面啊之类的。那这常吃泡面吃这些速食肯定是不健康的。那婉成，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做又可以省时又可以美味。
泡面就在我家是没有的，所以呢我刚刚讲到就是说省时的话，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现成弄出来的，比方说我做一次一道菜，比方说我真的是需要去做个什么红烧之类的，我就一次做一大锅，然后呢把它冷冻一半起来，它可以摆蛮久，或者是呢继续做一些变化。那当这个菜哈、叶凡，我还要这边提一下，就当这个菜我在我家新鲜菜都没有，我又真的是不愿意去上那个超市去买菜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到我院子去找，我家有个后院子种了一些菜，像现在呢一直在冒韭菜出来，我怎么办呢？我非得要对付它不可，所以呢我就只好把韭菜切下来。于是呢我这不太会做面食的人，现在呢居然也会做了韭菜盒子，居然也会做了锅贴跟水饺，通通都是以韭菜为主啊，所以做了很多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菜也长出来了，比方像新鲜的菠菜，这都是非常非常有机的，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用化肥嘛，所以呢拿起来叶子洗干净就放在沙拉里头，生菜沙拉也是非常健康的。所以各种方法都可以变出来好吃的食物。那美国食物烧烤的话为主，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潜在可能性啊，来做出不同的花样，有健康的食品。
建议多吃原态食物，比如糙米、南瓜、绿叶蔬菜，多吃黄豆、豆腐等豆制品，用海鲜类取代肉类来摄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减少饱和脂肪。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烹调时多用清蒸、水煮和凉拌等方法，减少油炸、油煎和多糖多盐的食物。
在美国的厨房哈、真的是最好是不要油炸的，因为你一油炸的话，油烟满屋子都是啊，过很久才散，清洗厨房也很麻烦。所以呢，我通常不太油炸的。如果碰到蔬菜要炒的话，是比较好吃的话，那你就很快炒一下好了。可是有一些东西你是可以把它变成水煮，就像你讲的，比方说像这个芥蓝菜啊。这种比较硬的东西哈、煮一煮，然后呢自己做一点 sauce， 放点什么调味料什么就撒上去，也就非常的好吃了。总而言之，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去采买比较困难，又不希望常常出去跟大众接触，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还得要自己要告诉自己不要那么挑剔， OK， 能够在有限的材料里面吃到你营养很健康，而且最珍贵的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全部的人全家人在一起，多么宝贵的时光啊，是不是？
是的，很多人在家都磨练出了很好的厨艺了。好，非常感谢婉成给我们介绍你的这些小法宝。
谢谢叶凡，谢谢大家。
谢谢婉成，
祝大家健康。
好，非常感谢婉成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也感谢你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